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他是否会在即将来到的亚洲之行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来近这个礼拜正式宣布。特朗普还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会谈正在取得重要的进展。伊朗在今日星期六展示了射程达到1300公里的新型巡航导弹。此外，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这个月接掌了五角大楼，他之前在私人企业做了30多年，是波音公司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但这样的背景却令到一些军事专家感到担忧。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的加里森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You mentioned no military experience. He has no government, very little government experience, and he's only been in the private sector.
佢話沙立漢既缺乏軍事背景，又冇幾多政府嘅管理經驗，佢一生都喺私人企業工作。我唔確定佢係唔係適合呢一份工作。一時間係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表示，关于他是否会在即将来到的亚洲之行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下个礼拜正式宣布。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中国正在努力安排两国领导人在2月底举行会晤，具体日期大概是在特朗普2月底在亚洲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前后。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说，中国建议特朗普在美国和北韩峰会之后或者前往中国海南会晤习近平。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2月将会前往中国继续谈判，预计为两国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莱特希泽表示他们很快就会离开，但鲁钦称具体日期还未有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他在星期四会晤了中国副总理刘鹤，特朗普说结束和中国的贸易战可能会产生历来最大的协议。他还说中国同意将制造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列为刑事犯罪，将会对压制这种药物流入美国有巨大的影响。在特朗普发表这番评论之前，这两个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高层官员就化解贸易矛盾进行了谈判。他说他或许很快就会和中国高层官员举行更多的会谈。特朗普或许在本月前往亚洲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期间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特朗普和金正恩这个月尾将会在越南会面。美国长期抱怨北京强迫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移技术，同时限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伊朗星期六展示了射程1300公里的新型巡航导弹。伊朗国防部长哈泰米在伊朗纪念1979年伊斯兰革命4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了实况电视转播的讲话，宣布了这种新型远程导弹。哈泰米说，导弹的射程在1300公里以上，可以低空飞行，而且只需要很短的发射准备时间。西方专家说，伊朗经常夸大它武器的能力，不过外界一直担心伊朗的远程弹道导弹。伊朗1月份无视美国的警告，试图发射一颗卫星，发射之后以失败告终。伊朗还计划发射3次火箭。美国将会开始建造两艘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美国海军与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澳公司签订了建造两艘航空母舰的合同。美国海军的声明说，签订建造两艘航空母舰的合同比逐一签订合同可以节省40多亿美元的费用。福特级航空母舰是目前美国以及全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全长超过330米，排水量12,000吨，可以搭载70到80架飞机，采用了大量的先进电子系统。在美国宣布暂停履行中程导弹条约义务并启动退出程序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六说， 中国反对美国退出条约，同时都反对任何将中国包括在内的新的条约。在被问到中国是否同意谈判一项新的多边军控条约取代中程导弹条约时，发言人明确表示反对，称中程导弹条约多边化涉及一系列政治、军事、法律等复杂问题，不少国家均对此存有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说，他将考虑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到推动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因为他认为国会议员之间的谈判不会带来建墙所需的资金。特朗普星期五说，我们会考虑紧急状态令，因为我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的成果，我认为民主党不想要边境安全。我听他们说隔离墙是不道德，是没有用，但是他们知道隔离墙是有用的。在星期四，特朗普总统称两党议员就边境墙资金问题所进行的谈判是浪费紧时间。特朗普在白宫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再次暗示他可能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令，来到绕过国会，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修建边境墙。最新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结束次日，一间中国国有企业购买了至少100万吨美国大豆。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不是太可能恢复到去贸易战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三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一间国有企业星期五购买了至少100万吨美国大豆，将在4月到7月装船。此前一日，中国在最新一轮于华盛顿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中承诺将会购买500万吨美国大豆。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向中国承诺，他将会信守双边协议，并表示准备尽快同北京展开对话。香港的南华早报星期六报道话，瓜伊多前一日在接受该报独家采访时话，他愿意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和互惠互利的关系，并承诺中国将会继续在委内瑞拉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伊瓜多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中话，现在已经有50多个国家承认他为临时总统，或者承认国民议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权力机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两国在前台展开经贸谈判，后台则进行军事的较量。
美中经贸谈判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同时两国在后台的军事较量亦都越来越明显。继中国首次公开可以攻打到关岛的弹道导弹东风26试发场面之后，美军再次向东中国海派遣了可以搭载核弹头的 B-52 轰炸机进行例行的训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日本时报的报道，1月29号美中高层贸易谈判在华盛顿展开的前一日，美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东中国海以及是日本海的附近，进行长达11个小时的例行训练。报道援引美国军方的消息说，这次的例行训练任务是2004年开始的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轰炸机持续性存在的行动的一部分，符合国际法以及是美国长期以来为人所熟知的自由航行政策。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军 B-52 轰炸机经常出入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上空。去年9月，美军向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上空派遣了 B-52 轰炸机，引发中国的抗议，声称它为是挑衅行为。美军现时拥有58架 B-52 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以亚音速飞行，飞行高度可以达到50,000英尺，亦都是大约是 15,166.6 米，可以搭载核巡航导弹。日本时报指出，在美中贸易和军事关系紧张的今日，这样的例行行动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军方的行动亦都得到越来越多的曝光。1月23号，中国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节目首次展示了非常清晰的东风26型弹道导弹的发射画面，甚至是导弹弹头细节亦都清晰可见。香港的南华早报分析说，公开 DF-26 试射的发射场面是对美国发出的警告。而据说，东风26型的最远射程为5741公里， 理论上可以直接从中国本土系打击美军位于西太平洋的基地关岛，因此被称作为系关岛杀手。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引用军事专家的讲话，东风26亦都可以攻击移动中的航母。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中国中央电视台对于火箭军，尤其是火箭军战略力量的报道有所增加。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官方媒体是相继公开了火箭军东风 31A 洲际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模拟发射流程，东风 5A 洲际弹道导弹的地下长城以及模拟发射流程。中国强国网的评论说，这个显示了中国有意通过这些节目向外界传达有针对性的信号，让对手亦即是美国在肆意打压华为以及 5G、 中美经贸谈判在台海以及是南沙军舰挑衅等问题上面能有所顾忌。在1月8号在美国麦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帕拉塞尔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领海，挑战美国所讲的北京对这个海域的过分的海权主张之后的一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箭部队已经将航母杀手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6部署到西北的戈壁沙漠。中国新浪军事分析说，中国这次敢于亮剑亦都象征着东风26导弹已经具备初始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东南沿海部署。评论说，在未来东风26以及东风 21D 优势互补，武力投射范围可以轻松覆盖800至4000公里内的作战区域，不单止美国航母不敢越雷池半步，就是美国在第二岛链的军事基地亦都恐怕要如鲠在喉，如芒在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将会继续向台湾施压，迫使台湾接受它的一中框架，而且北京亦都将会观察美国对这种施压有什么反应，作为一个指标来评估美国对地区的决心。这个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可能会在地区安全为美国带来挑战所做出的最新一份评估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全球威胁的举行年度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他的书面声明当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集权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即将来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南中国海和台湾以及他的军事能力都是对美国带来挑战。科茨说，依据美国情报界的评估，中国将会持续运用它在南中国海的海洋存在，在南沙群岛建设军民两用基础设施，以改善对地区通行的控制，使到它得以投送武力，并且削弱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而此外，美国情报机构评估亦都认为，北京几乎可以确定将会持续使用的压力以及是奖励，试图迫使台湾接受它一中的框架，最后接受中国的控制。而且中国将会观察美国的反应，以作为一个指标来评估美国对区域的决心。声明亦都提到，自2016年北京已经说服台湾23个邦交伙伴，其中6个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向中国，包括最近的布基纳法索和萨尔瓦多。美国对区域的决心是亚洲国家关注的焦点。日本读卖新闻在星期二的一篇评论亦都呼吁美国对外展现对台湾的承诺。评论说，习近平年初对台湾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讲话只是空洞的承诺，因为在香港和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之下，要求民主的团体和声音都是随着中国强化它的独裁统治而遭到压迫，言论自由亦都受到威胁。看到香港发生的情况，台湾自然对一国两制是产生反感，亲中国的国民党和立场倾向独立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都对中国的政策表示拒绝。评论当中指出，台湾明年就要举行总统选举，就算中国加快计划分化台湾的民意，亦都难以预料是否能够选出一个可以对中国的要求无条件遵从的政府。习近平政权应该注意是这个情况，不过这篇评论认为，习近平在对台讲话当中提到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才是问题所在。 习近平表示这个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而他在宣示对心里面想的是美国在目前中国军力大过台湾的情况之下，解放军不断在台湾周边活动，对台动武的可能更加接近现实，他们不能够让升高区域紧张的言语以及行动过去。文章最后还表示，美国对外展现对台湾的承诺是十分重要，因此如此能够是约束到中国，而这个是对维持东亚的稳定是十分重要。在习近平的对台政策讲话之后，美国白宫发言人马奎斯表示，美国拒绝接受对台湾的武力胁迫和强迫。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亦都在近日在接受中央社的专访时候，针对习近平讲话表示，美国关注任何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他还说，台海和平是美国的心愿利益，美国鼓励北京和台北展开建设性和平对话，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美国当然认为胁迫手段不应该被用作为是解决这些关切。他还引述台湾关系法的规定，敦促中国停止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或者社会经济制度的胁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上个月接掌了五角大楼，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来呢？又会怎样和美军统帅特朗普总统之间实现互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美国国防部的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任时，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担任副部长助理。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之前已经在军中服役了40多年。与马蒂斯不同的是，沙立汉之前在私人企业做了30多年，是波音公司的一位高管，这个使一些军事专家感到担忧。
You mentioned no military experience. He has no government, very little government experience, and he's only been in the private sector. His
杜魯門國家安全項目的加里森話，佢既缺乏軍事背景，又冇幾多嘅政府嘅管理經驗。佢一生都喺私人企業工作，佢唔確定佢係唔係適合呢一份嘅工作。但係亦都有其他嘅人認為，沙立漢曾經擔任馬蒂斯嘅副手，呢個係寶貴嘅經驗。
He has certainly been exposed over the past year and a half to policy issues, so he's not coming in cold to them. It's not as if he's walking.
前国防部助理部长罗森布拉姆话，佢过去一年半嘅时间肯定接触到咗政策议题，所以话佢对佢哋嚟讲并非完全陌生，佢并非完全系一个门外汉。马蒂斯部长旧年喺辞职信中话，特朗普总统有权挑选更支持佢自己利益嘅人担任国防部长，但目前仲唔清楚沙立汉是否更支持特朗普嘅利益。
What, little bit we know of Mr. Shanahan in terms of hi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they were really mirrored, if not were formed in some way by the beliefs of Secretary Mattis. So if that's the case,
杜魯門國家安全項目嘅加里森話，從佢哋對沙立漢本人嘅有限了解嚟睇，佢對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嘅認知，即使不完全受马蒂斯观点的影响，亦都是马蒂斯观点的翻版。如果真的是这样，最终就会出现一位观点与马蒂斯相同，却又不像马蒂斯那么有经验的部长。特朗普总统这个月前往国防部推出导弹防御新战略时，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似乎急于取悦。
Mr. President, we are ready for this task. This is the department of get stuff done.
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话：总统，我哋为此做好咗准备。国防部系做实事嘅部门，但特朗普总统几分钟之后试图攞民主党反对派人士政府开刀时，观众却好。
The party has been hijacked by the open borders fringe within the party。
特朗普总统话：民主党被党内支持开放边境嘅少数派所绑架。激进的左派正在变成激进的民主党人。上述言论缺乏反响，原因就是沙立汉星期二所重申的这样，不介入政治是国防部由来已久的职责。
And it's quite dangerous,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o shield his entity, both the uniformed military and the civilian side,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being used as a political tool.
前国防部助理部长罗森布拉姆说，这个很危险。他说他认为国防部长应该尽力确保国防部的现役军人与文职人员不沦为政治工具，做到这一点很重要。2020年的总统选战已经揭幕，新任国防部长如何维护国防部不介入政治的职责，将是公众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国防部报道。
中国经济增速骤然放缓，或许同多种因素有关。相当多的分析轻易将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困境同几乎同时发生的美中贸易战联系在一起，但亦都有熟悉中国政治经济的学者希望探究导致增长骤降的根本原因。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广受尊敬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他的新著中讲述了中共强势领导人习近平怎样强化国企各自改革，以一场国企反击战巩固政治地位，却令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熄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是否终了，是拉迪继民进国退之后探究民营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著。拉迪新著的书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星球大战系列当中的帝国的反击，而习近平不断在度强化的国有或者是类同于星战系列当中的帝国概念。新著的书名是反映出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经济的境况，即是与以前的截然相反的国进民退。拉迪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分析者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窒降成因的看法。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面临的威胁并非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而是他的领导人习近平对过去35年以来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市场导向的改革逆转。拉迪是华盛顿主要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长期关注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当中的处境以及作用。他在近日的新书推介会上面以数据展示了习近平主政之后中国国有经济如何在短短几年取得民营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在外界看来这个是中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拉迪表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的话，因为这个是共产党的文件当中前所未有。在这个之前私营经济或者是称民营经济在35年里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亦都是中国劳动力的最大雇主。2010年中国银行非金融企业的投资有近一半 48% 流入私营企业，投入国有企业的资金仅有大约是三分之一 36%， 私营企业的有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更有效率，亦都是更易获得贷款，投向私营企业的资金在总投入当中所占比重在习近平当政前一直稳步上升。市场力量的壮大还体现于拉迪所讲的国有企业的流失，而这个尤其是体现在工业产出方面。改革初期绝大部分的工业产出源于国企，其余则是来自受地方政府控制的集体经济部门，因此总体上工业产出的基本来自国营经济，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当中是占比稳步下降，到2011年它的占比已经降到 26%。 中国出口产品来源方面，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绝大多数出口产品源于国有企业，如今它所占的比例降至仅仅是一成左右，外资企业更加一度在中国出口商品来源当中是占比是近一半，而过去的十年里面它的所占比例逐渐下降，不断强大的私营企业成为了最大的出口产品来源。而在这一段的时期，私有企业成为了中国经济主要推动力量，亦都成为了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中国几乎所有的新增就业机会都是由私营企业创造的，而到2013年这一切都开始逆转，银行发放给私营企业的信贷急剧缩减，私营企业获得的信贷占比在2013年的时候是 57%， 而到2016年的时候是骤降至 11%， 同期国有企业获得信贷占比即是从 35% 激增到2016年的 83%。 拉迪提醒发生逆转的2013年到2016年亦都是中国信贷暴增的时期， 到2016年，私营企业获得的信贷总量为6200亿元人民币，与其在2013年得到的高达 2.6 万亿元的相比，不单止比例骤降，实际数字亦都在锐减。私营企业投资份额增长停滞，随后下降，各有企业的增长超过私营企业。过去两年，它的增幅反超私企部门。到2015年开始出现了扭曲市场竞争环境的反竞争合并，合并者大多是国有企业的集团，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操控。国资委起初是管理着196个国有企业集团，但是它们在中国企业当中所占的份额，它是高达四分之一。这些集团当中，多数是都有数十个受补贴的项目，有些甚至多达数百项。拉迪说，国资委监管的兼并行为一度间断，但是到2015年的中期得以恢复，而如今兼并之后的企业集团数量降至90多家，虽然数量是降低，但是它的资产即是由近11万亿元激增至55万亿元，但是这些企业集团盈利表现并不是那么好。拉迪说，将它的税前利润加起上来，除去了 25% 的税，流传收益仅仅是够用于兼并部分的五分之一的融资需求。拉迪表示，这些公司集团能够得到大量的贷款，并且能够从多种的渠道获得资金，因此筹集巨额的资金，但是结果是它的资产回报率从 6% 到 7%， 2.5%， 表明这些公司集团的生产效率急剧下降。拉迪说，如果这些公司能够维持兼并之前的投资回报率，中国经济增速会快很多。拉迪说，资产回报率下降的结果是企业在创新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是失去了动力，而出现腐败的几率反而上升。这些逆转都是源自于习近平的做强做大的国企的政策。拉迪说，这个是习近平不间断的是在鼓吹的，而且仍然在继续。民营经济受到挤压的恶果在他清理债务的努力当中骤然显现。政府对影子银行的整顿，揭开了以它为生命源的瘦骨嶙峋的民营经济。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开始是着力挽救民营经济，但是舆论上气氛营造以及货币政策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当局开始掉头，甚至有意启动各自的重要的结构性改革。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另一些分析寄望外部压力可能终将迫使到习近平进行改革，但是拉迪认为这个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拉迪说，一些私营公司的专家认为外界压力可能促使到习近平回归改革之路，但是他不会在这方面多想，因为在这处是不存在线性关系，并非到了某一个的节点将会如何，他不知道这个点是在哪一度。现状是习近平已经越来越难作出妥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有关部门星期四表示已经起诉了20名山肉旅游经营者，他们帮助中国女性前赴美国旅游生子，所生的小孩一出生就能够自动成为美国公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二十人之中有三个人在南加州被捕，罪名包括签证欺诈和洗钱等。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称，另有十几人因为三家所谓的生育旅游公司而被起诉。这些所谓的生育旅游公司据信大多数都在中国。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汤姆·姆罗切克说，这些是美国首次对生育旅游经营者提起刑事诉讼。任期赴美旅游原本是合法的，但是警方表示这些生育旅游经营者大肆宣扬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婴儿的好处，要女性在申请旅行签证的时候隐瞒怀孕的情况，放布旅行的计划，并且向他们收费数万美元，要他们奔赴美国生下美国公民宝宝。美国当局表示，这些经营生育旅游公司以及从业者不仅从事欺诈活动，而且造成了国家安全风险。他们的顾客之中有些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人，他们已经为子女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这些小哥之后可以搬回美国，一旦他们达到21岁就可以为他们的父母申请绿卡。生育旅游的现象早已经司空见惯，这些从事生育旅游业务的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在加州以及其他各州运营，面向来自中国、俄罗斯、罗及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夫妇。 联邦特工曾经在2015年突击搜查了洛杉矶、骨棍同圣贝纳迪诺等大约30个同生育旅游有关的地点，有20多人被指定为这些案件的重要证人，但其中有些人后来潜逃回去中国，一名帮助他们离开美国的移民律师被判妨碍司法。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这个星期还起诉了4个人，他们被控在2015年的突击搜查之前经营着3间生育旅游公司，其中一间公司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这间公司鼓吹自己成立在1999年已经将8000名妇女带来美国，其中一半是来自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赞扬富士康宣布将会推进在威斯康辛州设厂的计划。中国2018年在植谷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80%。美国副总统彭斯会见委内瑞拉流亡人士及侨领。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同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谈话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赞扬富士康宣布将会推进在威斯康辛州设厂的计划。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在我同郭台铭对话后，威斯康辛州的富士康有了好好的消息。路透社没多久之前报道说，富士康科技集团正在重新考虑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生产高端液晶显示屏幕的计划，并且表示该公司有意聘请的员工绝大多数将会是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而非这个专案最初承诺的制造业工人。富士康科技集团星期五回复美国之音称，该公司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和创造就业的承诺未有改变。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对植谷产生影响，一度源源不绝流入科技公司的中国资金大幅减少。福布斯杂志援引标准普尔全球市场财智的消息说，中国公司2018年向美国科技公司投资了20亿美元，比2017年的投资总额减少了80%。美国投资者担心有中国投资者参加的专案会带来巨大风险，有些美国创新公司都开始回避来自中国的投资。植谷的观察人士说，华为首席财务官受到美国指控的事件可能会令到来自中国的投资温度进一步冷却。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委内瑞拉流亡人士及委内瑞拉侨领。彭斯在一个西班牙语礼拜中心格伊莱西亚多邦拉耶稣礼拜中心参加与流亡者同团体领袖的圆桌讨论。他还将在同一个地点举行一次团结活动上发表讲话。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瓜安在星期四表示，安全部队出现在他位于卡拉卡斯的住所，试图恐吓他。瓜伊多在推特上表示，警方人员抵达住宅之前要求瓜伊多的妻子菲比安娜同他们会面。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外交官星期五2月1号第三次探望了被中国当局拘留的加拿大公民斯帕佛。他是在加拿大执法当局12月1号在美国的要求之下拘捕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被中国当局拘捕的。中国当局还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有关官员说，他们两个人都受到长时间的审讯。路透社报道说，加拿大外交官在12月16号和今年1月8号曾经探望过斯帕佛。台湾驻美国代表高石泰在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今年是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美台两地都安排了很多相关纪念活动，期盼推动升级版的台美关系。不过代表处并没有关于蔡英文总统到华盛顿过境的规划。高石泰在代表处2019年首次华文传媒简报中被问到，代表处是否考虑在一个特殊的一年中安排蔡英文总统到华盛顿或者周边城市过境。高石泰表示，美台之间基于互信和沟通，目前在各个领域都有良好的成果。代表处在推展对外工作方面固然要有主观努力，但亦都要衡量客观的环境，希望能够在务实稳健理性的原则之下推动升级版的美台关系。
美国压制鸦片类药物危机之际，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接获了114公斤人工合成毒品。美国官员说，他们在来自墨西哥一辆运载黄瓜的货车的甲板层内发现藏在那里的芬太尼，同时还发现179公斤的甲基安非他命，大部分被截获的毒品都是粉状的，在黑市上的价值大约为350万美元。这个是美国执法部门一次截获的最大数量的毒品，比2017年截获的66公斤甲基安非他命多将近一倍。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星期四公布了被控性侵几千名儿童的近300名神父和其他人的名单。名单上的名字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其中很多人已经去世。加尔维斯顿休斯顿教区的枢机主教丹尼尔迪纳尔多话，公布这些名字是因为这个是正确和公正的，是为了给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带来治愈和希望。目前还不清楚名单上是否会有任何神职人员在法庭上受到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华为的困境究竟有多大呢？美国这个星期正式向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发起23项的刑事指控，并寻求引导华为首席财务官曼曼周，以此加大对华为的压力，阻止他参与下一代互联网的建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一年来，华为的全球业务已经遭到美国打压，美国试图阻止美国企业采购华为设备，同时施压盟友采取同样的做法。美国安全专家担心华为在 5G 上的优势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于间谍活动，但更大的担忧其实在于中国政府和企业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 5G 是指第五代移动网络，可提供高达每秒数 GB 的峰值速度，能够连接更多的终端设备，包括为机械人、自动驾驶汽车、远程教育和医疗等提供服务网络，使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工具得到更广泛的运用，来减少对人力的需求程度。社会各领域都可以随着 5G 的运用而发生重大的变革。在升级消费者体验的同时， 5G 网络发展也都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漏洞。5G 网络所依靠的复杂软件有很强的适应性，会进行自动更新，这个意味着 5G 服务商可以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更改数据，甚至插入后门，拦截政府、情报机构和企业通讯。特朗普政府认为 5G 电信是一个战略性行业，任何主导 5G 技术的国家将在未来拥有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同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专制国家中国如果占据这个的优势，将使美国和盟国陷入危险的境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显示， 5G 竞争的焦点是知识产权、标准和专利，因此在同美中战略竞争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华为、中兴、爱立信和诺基亚被视为全球四大通讯设备商，他们主导了 5G 网络所需核心网络技术的市场，而不管是从研发投入还是取得的成果来看，华为都处于领先地位。欧亚集团全球科技政策事务负责人特茂洛对美国之音说，华为在 5G 技术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尤其是在天线和基站等无线接入网领域。华为是唯一一个能够提供整个端到端 5G 架构的 5G 系统集成商。华为在2009年启发 5G 研发，目前投入 5G 研发的工程师近6000位，在全球建立了11个 5G 研发中心。在 5G 技术专利层面，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的数据，华为的专利占比 15.36%， 爱立信占比 14.95%，三星和中兴随后。华为还取得了制定标准上的话语权。华为主推的 Polar 码在2016年打败美国高通公司的 LDPC 码，成为 5GE MBB 控制信道标准方案，这个是中国在通讯基础技术方案上的首次突破。2019年被普遍视为 5G 元年， 北美、欧洲、南韩等全球多地营运商都将提供 5G 服务。南韩三大移动运营商已经宣布推出 5G 服务。美国运营商 AT&T 计划在19个城市上线 5G。英国运营商 EE 计划在16个城市提供 5G。跟住落嚟的半年里面，世界各国将陆续开始拍卖 5G 手机网络的无线电频谱。华为有望中标更多 5G 建设合同。华为常务董事丁云在上个星期的 5G 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份 5G 商用合同，其中18份在欧洲、9份在中东、3份在亚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报告指出，在中国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华为的电信网络成本比其他竞争产品低 20% 到 30%。华为仲为外国客户提供慷慨的租赁或贷款条件。很多国家受到大幅折扣的经济诱惑，拒绝华为的产品意味着要为安全支付溢价。这个往往受到经济部门的反对。中国将华为在各国的扩张视为连接世界的机遇，而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担忧则变得更加紧迫。美国对华为的怀疑由来已久，理由是担心中国政府在华为设备中安插后门，盗取美国的机密信息，但目前鲜有证据证实华为参与了任何间谍活动。但专家指出，问题焦点不在乎华为是否已经替政府进行了间谍活动，而是中国政府的专制本质导致企业和政府间的界限正在消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科技政策部门主管莱维斯对美国之音说，华为与间谍活动的密切联系，过去几年中国间谍活动的浪潮，以及习近平咄咄逼人的政策，都是目前这一场冲突的幕后因素。很多西方机构认为，中国政府的专制性质意味着，如果被要求与安全机构合作，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将不可避免的被迫合作。而且中国2017年生效的国家情报法就明确要求中国企业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证实了美国对华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新忧虑。他表示，中国政府与表面上的民营企业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尤其是合法行为及公平竞争与讲大话、黑客行为、欺诈以及偷窃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随着中国地缘政治野心变得明显和华为 5G 技术的快速进展，在美国的督促下，各国开始提高对华为的警惕。美国的传统盟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等国已经禁止或正在审查是否允许华为设备安装在他们的电信网络中。处于观望中的一些国家试图选择加强安全监督作为解决方案，但更多陷入艰难的选边站。如果站队美国，将妨碍他们获得价格更低的华为产品，甚至延缓国内 5G 网络部署的进程。此举还可能激怒中国，引发报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上个星期公开威胁加拿大政府，称如果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建造，将要面对后果。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伍德罗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后嘅第一年，使美国人睇到他们选了一位坚强能干的领导人。威尔逊1913年就任总统之后迅速行动，兑现了竞选诺言。他促使国会通过法案，降低进口关税、开征所得税以及限制大企业权力，这个是当年来美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的最重大改革。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继续向你讲述威尔逊政府的故事。威尔逊的政治胜利绝大多数都涉及国内问题，他没什么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不过过了没多久，外交事件就开始占据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威尔逊在国内政治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但是后来的人一提到威尔逊政府，记得最多的是他的对外政策。威尔逊的对外政策充满崇高的理念和政治勇气，但是同时亦写满了激烈的斗争和破灭的希望。所有这些都从美国南方邻国墨西哥开始。当时墨西哥已经被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多年，随着迪亚斯的年龄越来越大，他的权力开始弱化。1911年墨西哥爆发了暴乱，叛乱的领导人叫做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是一个土地改革运动的领导人。迪亚斯清楚自己无法战胜叛乱队伍，于是他辞去职务，逃离了墨西哥。马德罗宣布自己就任总统，但是墨西哥国内很多有权势的政治团体反对他。没多久，他的部下维克托里亚诺·维尔塔将军将他逮捕。维尔塔夺取权力后没多久，马德罗就被杀死了。威尔逊总统拒绝承认维尔塔政府，他相信墨西哥还会有新的势力起来反对维尔塔。威尔逊的看法是对的，墨西哥又爆发了新的起义，由维纳斯提诺·卡兰萨将军领导。威尔逊提出援助卡兰萨，但是遭到拒绝。卡兰萨担心美国会借此干涉墨西哥内政，他对威尔逊说，墨西哥军队什么仗都能够打，他只需要枪支和弹药。但是美国军队还是卷入了墨西哥的冲突。威尔逊总统得知一艘来自德国的船只将向维尔塔政府提供物资，这艘船会在墨西哥的维拉克鲁兹港停泊，于是他命令美国海军占领这个港口。这个行动引来了美国国内和整个拉丁美洲的批评浪潮。很多人公开指责威尔逊总统，称他是帝国主义者和愚蠢。他们质问美国有什么权力干涉墨西哥内政呢？威尔逊最终下令美国军队停止在墨西哥的行动。他试图通过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这个争端，但是他的努力失败，这个会议什么决定都没有产生。正当外交官讨论墨西哥问题的时候，卡兰萨的革命武装发起战斗，向首都墨西哥城挺进。维尔塔总统逃跑了，卡兰萨成立了新政府，而新政府几乎马上就陷入分裂。另外一位将军弗朗西斯科·潘乔维拉试图夺取大权，他将卡兰萨赶出墨西哥城，随后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威尔逊总统承认了维拉和他的新政府，但是卡兰萨拒绝放弃权力，他的军队一日一日壮大，逼得维拉撤离墨西哥城。这样威尔逊总统又承认卡兰萨的政府，而和卡兰萨一样，维拉亦拒绝放弃权力，他决定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挑起战争。他想使美国攻打卡兰萨的军队，然后他自己介入，并且在战争中领导墨西哥军队，从而使自己成为墨西哥的英雄。抱住这样的计划，维拉袭击美墨边界附近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镇，杀死了19人。威尔逊总统立即命令一支庞大的美国军队寻找并且惩罚维拉。 起初，卡兰萨欢迎美军的这个行动，因为维拉是自己的敌人，他希望维拉被捕。不过卡兰萨没几耐就开始担心美军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政权，于是他要求所有美军撤出墨西哥。威尔逊总统上任后面对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事务就是和墨西哥的关系。当时的墨西哥政局动荡，一派势力的领导人维拉企图挑拨美国和墨西哥开战，自己乘机获利。当时美国进入墨西哥拘捕维拉，导致美墨两国之间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而同时维拉的军队又袭击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另外一个镇。威尔逊总统考虑请求国会宣布与墨西哥开战，但是还未等到他这样做，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危机就平静落来。美军撤出墨西哥，而且墨西哥人民选出新的政府，选卡兰萨为他们的总统。就在威尔逊总统设法解决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又开始出现麻烦。这次的危机发生在欧洲，几个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多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大国互相威胁，不过他们已经有40多年没开战，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欧洲再不会发生新的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数百万人死亡，而且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战争中获胜。欧洲依靠势力均衡来维持和平，一方是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另外一方是由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组成的协约国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千方百计想赢得其他欧洲小国的支持，但是很多国家拒绝加入任何一方。这些中立国包括瑞士、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这种政治平衡并不能够阻止几个大国为了殖民地和经济权利而互相竞争。他们在世界各地竞争，在中国、在中东、在非洲，在所有可以投资的地方。竞争在巴尔干地区尤为激烈。巴尔干是欧洲的一部分，位于亚德里亚海和黑海之间。很多国家都声称自己在巴尔干半岛拥有特殊的利益，而巴尔干一些国家亦互相交战，整个地区就好像要爆炸的火药桶，而引爆这个火药桶的火星在萨拉热窝市被燃点了。这一日是1914年6月28日，那日萨拉热窝已经被奥地利占领，奥地利的大公菲迪南访问萨拉热窝，他当时正准备做奥地利的下一任皇帝。萨拉热窝七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决定刺杀菲迪南，以抗议奥地利的统治。一名激进分子向菲迪南大公和其他皇室成员扔了一枚炸弹，炸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另外一名激进分子就向菲迪南一行人开枪，打死菲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引发一系列的事件，立即燃点整个欧洲的战火。好快，欧洲到处都是军队、战斗和尸体。这场战争迫使威尔逊面对他总统任期中最大的危机。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参加 party 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dude， 另一个就是 chick。
Hey Larry， 参加 party 的人都很开心，但是 Jack 刚才在那边好像跟人吵架，究竟是什么事啊？
Oh,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having a really intense argument. We were afraid they might get into a fight, so we had to separate them.
就是啦，他们闹得很犀利，好像动手打交咁。不过 Larry， 你叫另外那个人做乜嘢话 ？Dude， 点解啊
？Dude， spelled D-U-D-E is another word for guy or man. I just said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arguing.
Oh， dude 系指男人，我仲以为系嗰个人嘅名添。你头先话 Jack 同嗰个人吵得好厉害。诶 ，Larry， 咁你叫人哋 dude 有冇唔好嘅意思噶
？What？ No， of course not。Dude just means guy. However, it is very informal, so you'd sound silly if you called someone important a dude or used it in a formal situation.
Oh, dude, 呢个称呼冇贬义，只系一般用喺好随便嘅场合。哎，好在你话俾我听啫。如果系正式嘅场合，我将边一位大人物叫做 dude， 咁就出丑啦。
And usually, only younger people use the word dude, and it usually refers to fairly young men.
Oh, dude.一般是年轻人用的词，而且 Duke 亦都是指年轻人。是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在一间店铺里面听到两个年轻人用 Duke 这个词，那时候我不懂他为什么。诶 ,Duke 不就是相当于中文里面讲的那个人吗？
That's right. See that dude over there? That's my pal Frank. I'll ask him for a beer. Hey dude, toss me one of those beers! Thanks.
哎，你真系好意思嘅，自己唔去攞啤酒，叫你嗰个 Duke 掟过嚟，好彩你接得住咋。No， Larry， 我睇见我个同屋向呢边行过嚟啊！如果佢见到我，佢又要缠住我唔放噶啦。
What？ That tall girl with glasses？ Is that the chick you're always telling me about？
系啊，就系嗰个戴眼镜嘅高妹啊！你叫佢咩话 ？Chick？ 哎 ，Larry。我虽然不是挺喜欢那个女仔啫，但是我都不想用难听的词来到闹她的。
Huh? I didn't say any bad words. I said that chick. Chick, spelled C-H-I-C-K, means young woman. It's not a bad word, although some people find it a little offensive.
哦，原来 chick 这个词是指年轻的女仔。哎呀，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就不是挺好了。你说在英文里面 chick 不是闹人的话，但是你又说有些人听了会不是挺开心，那即是怎样
的？ Well, some women find it demeaning. I guess they think that baby chickens are cute, but sort of brainless. You can use this word around your friends, but not in formal situations or with strangers.
哦，我明了， chick 这个词本来意思是鸡仔，鸡仔虽然得意，但是好像没什么脑，傻傻地的，所以有些女仔就不喜欢被人叫做 chick。 这样说可以在熟朋友之间用 chick 这个词，不过不要在正式场合或者叫一个陌生人做 chick。 诶 Larry，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我不想被那个同屋缠着我不放啊。
Hey， there she goes. You're in luck， 李华。 Your roommate's gone. She just left with two other chicks and that dude who is arguing with Jack。
蛤，她跟另外两个女仔一起走了，还有那个跟 Jack 闹交的 Duke。 哈，真是谢天谢地了，而家我哋可以开开心心咁玩咯。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就系 Duke， 系口语里面男孩或者男仔之间嘅称呼，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家伙。另一个咧就系 Chick， 喺口语里面就系指年轻嘅女子。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